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2月3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一名联邦特工因为反川普言论被调离通俄事件调查，川普有可能将会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美国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协议。香港多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日发起了反权威游行，声援因为参与社运被判监的抗争者，以及被取消资格的4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可能在接下来星期四再次被判入狱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今日的游行人数表示满意，他又表示游行人士为一众被判监的抗争者打下了强心针。
我亦都希望咧，系去透过一个即系游行嘅方法咧，系去表达咧，我哋系香港人系唔会屈服嘅。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稍后嘅时事经纬嘅报道。喺第一个钟头嘅专题节目咧，有建国史话头能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被派参加特别调查官穆勒调查俄罗斯干扰美国总统大选问题的资深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被撤职。斯特佐克是今年7月尾被撤职的。之前曾经发现他和一名参加调查工作的女律师曾经交流过反川普和亲希拉里·克林顿的短信。据穆勒的一名发言人说，得知有关指控之后，立即将这名特工调离有关的调查。在发现上述问题的时候，这名律师已经离开了调查团队。斯特佐克以前曾经被派往参加有关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伺服器处理电邮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或者将会在这个星期内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川普总统或者将会最快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作出这项宣布，但是美国驻特拉维夫的使馆据报仍然将会暂时不会迁往耶路撒冷。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或者将会只是宣布承认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因为顾及到巴勒斯坦人的感受。巴勒斯坦人一直希望用东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不过川普仲未作出最后的决定。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承诺将美国在特拉维夫的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但是这项计划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在今年6月，白宫曾经宣布暂时不会迁移大使馆，但是强调这个决定不应该被视作为总统强烈支持以色列和美意联盟方面有任何退缩。白宫官员说，川普多次表示要迁移大使馆，问题不是迁不迁，而是几时迁。由于耶路撒冷问题非常敏感，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川普的有关计划充满风险。即使白宫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过广泛磋商之后，这类做法仍然有可能引发动荡反应，更何况白宫还没有这么做。美国宣布已经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在2016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即是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这项宣言承诺支持难民权益，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并且确保他们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书当中说，宣言当中多项条款和美国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原则不一致。在美国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协议之际，全球移民会议将会在星期一在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市开幕。今次会议的目的是协商制定人道策略， 去帮助全世界超过6000万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说，川普总统不参与有关难民问题的讨论，凸显出32岁的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在有关问题上的持久影响力。米勒推动川普政府大规模限制移民的政策。外交政策的文章说，白宫幕僚长海利和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都强烈支持美国退出全球移民协议。这篇文章说，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反对美国退出。克利大使认为，如果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大会，美国能够发挥对全球移民政策的影响力，但他最后未能够说服川普总统。克利大使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对我们的移民传统以及美国在支持全球移民和难民的长期精神领导力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的决定必须始终并且只是由美国人决定。克利大使说，美国将会决定怎样以最好的方式控制美国的国界，决定哪个能够进入我们的国家。纽约宣言的全球方案和美国的主权不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在美国时间星期日举行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盛典晚会，五名获得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的艺人将获得奖章，这个是美国颁发给演艺界人士的最高奖项，以表扬获奖者对艺术作出的终身贡献。今年的获奖者名单已经在今年的夏天公布，包括 LL Cool J， 他是首名获得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的摇舌歌手。其他获奖者包括电视剧作家和制作人洛曼里尔、歌手葛莱利亚·埃斯凡特斯、莱里奇和舞蹈家迪拉雅德拉。颁奖典礼上将会有顶级艺人演出，按照传统晚会的内容不会公布，直至到12月26号才会播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香港多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和政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日发起了反权威游行，声援因为参与社运而被判监禁的抗争者，以及被取消资格的四名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他们最近就被追讨在任职议员期间接近十个月的全数薪酬和津贴，合共接近150万美元。有游行人士就对记者说，当局的做法是政治迫害，为了香港的下一代，所以要上街游行捍卫一国两制。大会就说有2000人参与了游行的。可能在接下来星期四再次被判监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游行人数就表示满意。他又表示，游行人士为一众被判监的抗争者打下了强心针。我们现在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今次游行的情况。汤伟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今天就由社民连、香港众志等等的非建制派民间团体发起的这个反权威游行，已经是今年的第三次同类游行了。今天的主题游行情况是怎样呢？
系咁，多个香港非建制派民间团体同埋政党今日咧就系发起咗与抗争者同行抗击威权政治游行，而早前因为冲入公民广场案而被判入狱嘅商学三子，即是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和东北、反新界东北案等获准保释的抗争者，包括是何杰宏、黄浩铭、林朗彦等人都有参与今日的游行的，并且呢部分的这个的、抗争者、即曾经入狱的抗争者呢也都是带头游行的。他们呢就是由湾仔修顿头像出发，游行到中环的终审法院，并且在游行终点呢举行集会，照下午四点半左右是结束的。咁游行人士呢沿途呢高叫声援示威、声援抗争者的口号，也都是反对政治检控，同埋要求律政司司长 袁国强落台，佢亦都反对咧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同埋立法会咧系修改议事规则噶。咁游行嘅沿途咧，亦都有咧筹款咧系声援咧被追讨薪津嘅四名被取消资格嘅非建制派嘅前立法会议员噶。任经人，
咁系星期日嘅游行人数究竟有几多啦？同埋同上两次比较又点样咧？
系咁，大会宣布咧，估计今日嘅游行人数咧系有2000人噶，而警方咧就估计最高峰期咧系有1800人，而两个数字咧都系低过咧对上两次同类型嘅游行噶，包括咧对上一次10月1日嘅11反威权游行咧，当时主办单位咧估计咧系有40000人参与，而警方咧就估计高峰期咧系有4300人噶，咁而第一次即系8月20日嘅反威权游行咧，主办单位咧就冇明确公布呢个游行嘅人数，但就表示咧系雨伞运动之后咧最多人参与嘅一次游行，而警方咧就估计8月20日嘅游行咧，大约咧最高峰期咧系有20000人参与噶。任敬阳，
咁啊，发起游行嘅团体啊，其实对游行嘅人数有啲咩回应？
是咁，有份发起星期日反威权游行嘅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系佢喺2017年里面参与嘅最后一次游行，因为佢即将喺咧星期四，即系12月7日咧，要面对另一宗3年前雨伞运动嘅占旺刑事藐视法庭案嘅判决噶，可能咧佢会再次被判监禁噶。黄之锋表示，喺判刑之前嘅4日有一场咁样嘅游行，对佢个人嚟讲，今日嘅游行人数系心满意足。佢又表示，游行人士咧系为一众被判监嘅抗争者咧打下一支强心针噶。黄之锋又表示，过去半年4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16名年轻抗争者被判入狱，而最近4名被取消资格嘅非建制派议员又面临被追讨薪津、可能破产嘅问题。佢认为香港人最大嘅挑战系内心嘅恐惧。他希望能够透过游行表达香港人是不会屈服的。听下黄之锋怎么
说。但这个都是政府正式追讨 DQ 4议员薪津之后的第一个游行，我想由 DQ 判监再到这个还钱这3样东西加起来，其实我们都希望是去透过一个游行的方法是去表达我们是香港人是不会屈服的，係啦，咁同埋我相信未來我哋面對每一場嘅硬仗啦，咁我哋都係會嘅堅持咁樣咧，繼續係去爭取落去嘅。
係咁，黃之鋒仲話，香港眾志咧會喺呢個星期內咧係公布有關明年3月11日立法會補選嘅安排㗎。任敬陽，
咁係嘅，多名被判入獄嘅抗爭者今次係帶頭遊行㗎，咁佢哋對監獄生涯有啲咩感受咧？
是咁，因为律政司上诉反新界东北案被判监禁嘅多名抗争者，最近咧系获得终审法院批准保释等候上诉，佢哋咧今日咧都有参与游行噶。而被判监13个月、服刑超过3个月嘅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喺集会发言表示，佢喺监狱里边睇到新闻，知道8月底有数以万计嘅市民参与游行，声援入狱嘅抗争者，对佢哋系好大嘅鼓舞。他坦言今日的游行人数好像没那么犀利，但他认为不紧要，因为今日走出来的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来的。听下黄浩铭怎么说。
那时初初8月15日的入去那天，因为都其实老实说一话判15个月不是没有打击的，如果我告诉你我真的无畏无惧这样，那我就觉得自己有些欺骗的成分的。所以如果即说真来说，其实都是有些即好緊張啊，或者係一啲嘅寂寞嘅，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咧，轉化咗啦。點解咧？因為突然間阿聰同我講：，喂，阿明，因為阿聰嗰陣時同我一齊，即係喺一個提訴啊，我哋即係一個叫工場咁啦嚇。咁佢係同我一齊講：，阿明，喂啊，我哋好似有幾萬人喎，警方數字都20000喎，好勁喎咁樣。我就話係咩？哇！即刻成個人咧就好開心。所以有些人跟我們說，喂，遊行沒用啊，遊行沒用啊，遊行是不會沒用的，如果人越多，對於在囚的人來說就是一個鼓勵，你們外面越堅定，在囚的人就會越堅定。
而同樣面臨佔旺刑事藐視法庭案判刑的黃浩銘就表示，政府以為社運人士入獄就會令他們垂頭喪氣和灰心，但他強調監獄雖然是有勞苦，但他們是會頂得住的。任敬陽
是咁啊！另外，因為宣誓問題被香港嘅法庭取消資格嘅四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咁對當局追討佢哋全數嘅薪酬同津貼有啲咩回應呢？
系咁，四名被取消资格嘅非建制派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刘小丽、梁国雄同埋姚松炎都有参与今日嘅游行噶，而游行当中咧亦都有为佢哋筹款，而面对取消资格嘅诉俾佢哋咧系面对取消议员资格嘅诉讼噶嘅费用噶，而姚松炎就喺集会发言表示，最近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决定向佢哋追讨任职议员接近10个月期间嘅全数薪酬同埋津贴，每个人咧系大约要还咧系35万至40万美元噶，合共咧系接近150万美元。佢认为呢一种要佢哋有汗出冇粮出嘅做法咧，系政治迫害嚟噶。听下姚松炎点样讲啊？
嗱，我嗰个个案咧，其实都几明显系政治迫害啊！我一浪接一浪，要我喺官司，要我喺新津，是但一个环节我输，我都冇得参选噶啦。嗱，因为大家要知道咧，唔单止破产系会令到补选同埋呢五年之内我不能参选，我专业资格都会失去，从此不能喺功能组别再参选。
姚松炎并且发声明表示，他会积极考虑参与明年3月11日举行的九龙西地区补选的，并且已经同筹办民主派初选的民主动力是联络了的。任敬仁
是咁啊，被取消资格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呼吁各界关注嚟紧星期三的立法会审议修改议事规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梁国雄喺集会发言表示，星期三嘅立法会大会将会审议修改议事规则嘅法案，由建制派主导嘅法案将会大幅削减议员嘅发言时间，限制占议会少数嘅非建制派议员运用议事规则拉布抵抗政府嘅议案。到时当局可能就会推动限制香港人言论自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噶。听下梁国雄点样。
一地兩檢是什麼？你們是不是很憎他？是吧，馬華設置嘛，是吧，那別人都是選一個房在這裡實行大陸的法律。23條是什麼？23條是全香港實行臭名昭彰給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鬧的國家安全法，不是 在那個房仔先拉得你啊。哎，姚松炎，你正话讲乜嘢啊？又话人哋大白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小黎你又系啊？讲乜嘢虚事啫？煽动呢个仇恨，煽动低端人口反对高端人口。
系啊，汤慧云，有学生就参与今日嘅游行嘅，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是咁，參與遊行嘅香港大學社工系一年級學生陸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反威權遊行係希望表達對三權分立嘅訴求。佢認為過去一年幾有多宗政治案件，佢覺得咧好似係行政機關咧利用司法機關進行政治打壓，佢唔希望見到呢一種現象㗎。聽下陸同學點樣講啊？
因为其实司法机关的存在就是因为是要用法治以法达义的原则，但现在就好像变成一个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所以我就希望用今次游行去讲我们希望对三权分立的关注。
咁對於多名年輕抗爭者因為參與社運被判入獄，陸同學就表示對佢哋嘅遭遇咧係感到傷心。佢認為抗爭者係爭取社會公義，出發點係好噶，唔應該被判監禁噶。任敬仁
係嘅，有唔少嘅家長啊帶同佢哋嘅仔女參與星期日嘅遊行嘅，咁究竟佢哋想表達啲乜嘢訴求呢？
是咁，帶同8歲嘅女參與遊行嘅陳先生同埋陳太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追討被取消議席嘅議員全數嘅薪酬同埋津貼嘅做法咧，係政治迫害。佢哋為咗香港嘅下一代咧，係要上街遊行捍衛一國兩制噶。聽下陳太太點樣講啊？
呢啲議員呢個係絕對係政治迫害啦，即係你冇理由。人哋做咗嘢，你唔出糧俾佢噶嘛？咁我請個員工，我請咗一年之後，我話佢唔符合資格，我可以追翻曬一年嘅人工咩？即係從來呢個都唔係香港嘅做法嚟嘅。點解政府會帶頭做呢樣嘢咧？ 咁你带头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咁仲有咩可以保障劳工或者啲公司或者我哋嘅经济发展一路以嚟嘅一啲守则啊？
系啊，最后请你同我哋讲讲啦。咁星期日嘅游行终点咧，就喺香港嘅终审法院外边啦。咁究竟有冇啲咩特别嘅寓意咧？
是咁，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表示，同上两次嘅反威权游行一样，喺终审法院作为游行终点，寓意咧就系法院唔能够咧屈服于威权，三权配合咧就系会陷香港于万劫不复之地噶。任敬仁，
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为我哋报道香港喺星期日举行2000人嘅示威参与反威权游行。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波兰进行咗最新亦系到目前为止最先进嘅导弹试射之后，美国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做一啲中国至今唔愿意做嘅事情，就系切断同北韩嘅石油供应。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喺北京嘅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这个选项似乎仍然是中方不愿意走的一步，但是已经是他们越来越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说，
中美肯定都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这是毫无避免的，也是朝鲜这个。
赵通话，美国同中国一定会加强对北韩的经济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北韩罪有应得，特别是他研发的火星15号导弹，增加了对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威胁。赵通话，在制裁方面的空间有限。赵通话，石油是中国不会轻易着手的问题，北韩劳工在中国工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以被完全禁止。中国已经下令关闭他境内的北韩企业，并告知中国企业不能够从北韩雇用新员工或者续签合同。但是石油一直是北京方面十分谨慎对待的一宗商品。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贾庆国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他说，
完全切断这个石油供应的话，那么可能会这个引发这个朝鲜内部经济上的比较大的这种困难，甚至于政治上的危机。
贾庆国说，如果石油完全切断，可能导致北韩更大的经济问题，甚至政治动荡，可能会令北韩混乱。他说，对于北韩，中国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核武器的发展，第二就是如何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半岛战争的混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华盛顿正在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立场。
We believe he ha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benefit of all countries. China must show leadership and follow through.
China can do this. 克里话，佢哋相信佢有一个为所有国家嘅利益做出正确事情嘅机会，中国必须展现领导才能。说话算话，中国可以自己做。美国亦可以自行解决石油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重点仍然是北韩无核化以及被各方回到谈判桌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将继续竭尽全力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并将全面实施联合国已经批准的制裁措施。但是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对北韩最新的试射和制裁的评论则是更加直接，有些甚至将这次试射归咎于美国。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北韩最近的一次试射可能是川普政府决定将北韩重新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所导致。社论认为，北京希望美国和北韩两个交战方能够冷静下来，并为由于川普政府随便浪费了一个鼓励平壤进行谈判的大好机会而烦恼。社论还说，在两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共处，就要触发引爆线，导致最差的情况发生。由中共支持的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敦促美国采取所谓的更温和的方式。文章说，美国现在应该认识到已经实施的越来越严格的制裁措施将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自从星期三以来，平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和可能采取的新制裁将无济于事。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北韩问题学者丹尼尔平克斯顿表示，无论他的影响如何，对平壤的压力都是需要的。他说，
any kind of economic sanctions or trade embargoes or things like that should be imposed and should be
平克斯顿话，任何形式嘅经济制裁或者贸易禁运或者类似嘅措施都应该强行施加，而且应该系非常有力。平克斯顿话，即使唔能够改变北韩嘅行为，亦冇迫使佢哋放弃核导弹计划。美国亦需要为第三方观察员做呢件事。这个需要合作的不单止是制裁。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说，除了加紧制裁之外，中美还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寻求合作。他说，
如果朝鲜出现这个危机状况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这个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预
言。贾庆国说，如果北韩出现危机，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备份计划，这些都是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应该进行讨论，以便美中之间避免军事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在星期四公布了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观察发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视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和克尔曼在联合国以及白宫的联合报道。
火箭15星期三凌晨从首都平壤以北的一处试验基地发射升空，这枚新导弹达到了4500公里的高度，比国际太空站的轨道高出10倍。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然后落在朝鲜半岛以东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金正恩宣布发射成功，并且夸口说，北韩政权终于实现了建成国家核武力的历史伟业。科学专家说，火星15的射程是足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不过这种导弹没办法装载核弹头，因为核弹头会太重。此外，分析人士还不相信北韩已经掌握了确保导弹在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不会被燃烧的高难技术。虽然有这些怀疑，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里大使星期三说，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令到世界离战争更近而不是更远。克里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面表示，美国从未寻求同北韩的战争，今日仍然是如此，但是他又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那些将会是因为发射导弹这样的侵略行为。克里又说，如果战争来临，确定无误的就是北韩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克里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切断同平壤的关系。克里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切断同北韩的外交关系，并且限制军事、科学技术或者商业合作。克里又说，川普总统当日较早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对习近平说，现时在北京彻底切断对北韩石油输出的时候了。克里说，2003年中国真的停止了向北韩输送石油，北韩很快就返回到谈判桌。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强硬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在资金和燃料方面切断北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生命线。制裁措施包括将北韩的石油进口减少1/3，并且大幅减少北韩获准进口的天然气、柴油和重型燃油。在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亦就北韩的威胁发表了意见。马蒂斯说，他不愿意说外交并没有发挥作用，美国会继续外交努力，继续通过联合国来努力。在这方面，美国会不懈努力，美国的外交官将会凭实力讲话，因为美国确实有军事选项。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文，誓言对北韩实施新的单边制裁。美国之音问到，川普政府是否相信新制裁能够有效？白宫发言人萨拉哈比克桑德斯回答说，他们希望尽他们的一切可能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桑德斯说，美国将会继续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式这样做，既包括外交，亦都包括经济方面，并且同美国的伙伴国以及盟国一起努力，并要求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加大力度采取更多的行动。星期三较后时，川普总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谈到税改的时候，又顺带挖苦了一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将他称之为小火箭人，川普还形容金正恩是一个有病的小狗。这些是一个俚语，形容他的脑有病，或者靠做一些离奇古怪令人厌恶的举动来吸引注意力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克尔曼联合国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咁啊，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人游行反对威权，并且声援政治犯。人权观察呼吁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期间公开谈论人权问题。印度西南部遭遇热带气旋袭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星期日发起与抗争者同行抗击威权政治的大游行，数以千计的香港人从香港的修顿球场游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之后举行集会，声援近年因为参与公民抗争活动而被判刑入狱或者即将被囚禁的政治犯，表达对中共当局的威权坚持护守香港的心声。香港的社民连、香港众志、民主党、公民党等多个政党和团体发起的反威权游行，由目前保释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等政治犯手拉横额走在对头，因为占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前学联秘书长岑奥辉以及黄浩铭等人12月7号在占领旺角案判刑时有可能会被判入狱，所以今次游行有可能是2017年和政治犯同行的最后一场游行。被撤销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四名民主派议员以及多名反新界东北拨款案被改判入狱目前保释的抗争者亦参加了游行。游行人士游行当中一路手举各种的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政治迫害，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威权统治等等。这些团体和政党上个星期四联合举行记者会，指香港从非建制派议员相继因为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议席，到众多公民抗争者被判监等等，令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前景非常严峻。他们呼吁香港人站出来对抗当权者的各种手段打压，重新凝聚公民社会，对抗威权时代。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2月3号至7号访问中国之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声明，呼吁杜鲁多借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期间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发声。人权观察说，在习近平主政的过去5年，中国人权恶化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最坏的地步。在近期中国判处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士李明哲5年监禁，709人权律师江天勇2年刑期，仍然被严控今年7月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等等。人权观察说，杜鲁多总理就任之后第二次访问中国的主要议题看来是自由贸易协定等有关的贸易议题，但是自由贸易协定不能够忽略法治、表达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尊重少数民族，这方面都是加拿大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人权观察强调，过去5年访问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所进行的所谓无声外交，对北京收敛践踏人权几乎没有作用，和中国政府闭门提出某一个人权个案或者表达对某些法律或者做法的关注远远不够。他们说，这种策略令到中国官员公开否认涉及到人权的议题，无法令到中国公民了解到他们对人权的关注曾经得到讨论。人权观察呼吁杜鲁多总理应该要展现在全球改善人权的领导力，公开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留下和其他在押的人权人士，反之将会违背加拿大人的价值观，助长中国进一步践踏人权。热带气旋奥奇在印度西南部引发暴雨和大风，造成最少8人死亡，房屋倒塌，电线杆和大树被刮倒。泰米尔立德邦有数以百的人前往紧急避难所躲避风暴，刮倒的树木和电线杆造成多人死亡。 印度气象部门说风暴在北部孟买移动的时候会加强，抵达阿拉伯海之后将会减弱。超过150名渔民被海中救起，还有多人据称自行返回上岸。路透社的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和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通了电话，保证政府将会支援救助工作。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联盟成员星期六未能够在多明尼加共和国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达成协议，这个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各国为解决委内瑞拉长期的政治危机而召开的谈判，但是双方计划在两个星期内再次会面。各种调解努力近年来都失败，反对派指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利用对话争取时间，而马杜罗就说反对派更加喜欢使用暴力。委内瑞拉民主团结联盟在今年初的时候为街头抗议活动当中未能够使到马杜罗政府倒台，之后反对派内部出现内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预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日本各界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宣称成功发射刷新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又一次震撼着日本的官民。日本内阁连日在国会频繁回答各个党派议员提出的北韩问题，各大传媒舆论亦聚焦显著升级的北韩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自五点星期四11月30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话，早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报道，从北韩公布的火星15射程高度和至今为止未曾见过搭载于移动式发射台的样来看，同今年7月份两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我想这是一种新型的 ICBM 级弹道导弹。他还说，根据北韩公布的录影片段展示的发射直线火焰等，可以确认这次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是两段液体燃料推进式的特征，是有相当能力的弹道导弹，日本会继续严密监视。据日本防卫省非公开透露的分析称，从高度和飞行时间来到推算，北韩这次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正常轨道射程超过了最大级洲际弹道导弹5500公里。日本各大传媒各自引述工科教授或者是研究专家的分析称，北韩这次发射的弹道导弹预计射程可以达到13,000公里，能够覆盖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国际之间加紧制裁北韩之际，北韩不单止大幅提升了开发弹道导弹的技术，而且继续和国际社会对抗，挑衅的国策在日本突出了主流传媒和舆论早已经存在的两大方面议论，是怎样应对北韩和怎样守护日本安全。北韩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没有建交的周边国家，早在北韩开发导弹与核武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之前，北韩就因70年代起绑架日本人而引起日本的愤怒。21世纪之后，两国家尝试解决绑架问题，但至今未能够解决。更加上引起国际关注的北韩开发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再被相信落在日本海的日本经济海域，这次亦都不例外。但是至今在日本的公开场合至少看不见听不到主张对北韩动武的意见，日本政府支持美国所有放在台面上的选择，虽然包括了支持美国对北韩动武，但在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日本和绑架受害者家属代表见面之后，1977年14岁时遭到北韩绑架的环田惠的母亲环田早纪江亦都对记者说，他没有机会直接对川普诉求，但他想说战争是最不要得的。北韩星期三发射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说， 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迫使北韩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导弹，是日本不动摇的方针。他说有议论称应该允许北韩核武装备，换取北韩停止更大挑衅。他说明显是错误的，北韩事实上已经持有核武器，或者是说继续持有，并扬言击沉日本列岛。日本不会容许北韩持有核武器，亦都不会容许北韩持有搬运核武器的手段。安倍晋三星期三先后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电话讨论北韩的最新挑衅时，一致都同意日美韩加强紧密合作，进一步对北韩施压，亦都一致认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据日本传媒报道，文在寅仲称他将会在12月访华时游说中国进一步对北韩发挥作用。除了日本各大电视台连日在各种节目上议论北韩问题之外，日本六大报星期四的社论亦都全部是评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强烈谴责北韩的同时，继续联合美韩对北韩施压与游说中俄罗斯外交包围北韩的一贯主张。只是每日新闻亦都指出，美国在可能遭遇北韩核武器攻击时，仲有一些主张容忍北韩核武装的意见。这样美国是不是能够守护日本和南韩令人心仪的话，同盟关系恐怕就会动摇了。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呼吁日美韩主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各个成员国切实执行制裁北韩的决议，国际社会必须一致压制已经公然炫耀能够实战攻击美国本土的北韩。而读卖新闻的社论分析，北韩这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宣称能够攻击美国本土，是显示对美国将北韩再指定为支援恐怖国家的不屈服立场，并制造危机迫使美国让步，美国与北韩紧张关系势必进一步升级。社论主张提升制裁效果，亦都呼吁日本必须加强迎击北韩导弹的能力，同时指出日美韩至今未能够一起联合军演，反映了主张对北韩怀柔的文在寅轻视北韩的深刻威胁，在度犹豫紧日美韩安全同盟合作的重要性。产经新闻社论则明确话，尽管日美两国仲怀疑北韩的核弹头是否突破到进入大气层所需的抵抗7000度高温的技术，但是如果美国容忍北韩这样这么鲜明地步步升级核武器与导弹技术，这样美国对日韩的核保护伞就变成了一把烂的遮。社论说北韩这次再发射导弹前，不单止川普访问过亚洲，美国三艘航空母舰集合在日本海军演，而且中国也都召开了党大会，结果北韩是毫无软化迹象，这证明了外相河野太郎说不好单是抑制北韩，还应该着手切实准备下一步行动是正确的。虽然日本和北韩不接壤，但日本亦都广泛忧虑美国对北韩动武会导致北韩难民涌至，欧洲棘手的难民问题已经是前居之鉴。只是日本海沿岸各地的日本居民，尤其是渔民，越来越广泛忧心北韩威胁。最近日本不断发现北韩渔船或者尸体漂流到日本海沿岸的案件，亦都扰乱了当地人的心。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国会开始回答各党议员提出的相关疑问，安倍晋三说不排除北韩特工假扮渔民劫持威胁日本渔民安全的可能性，所以日本必须提升防备。对安倍政权来说，北韩的威胁都加快了日本明年增加防卫预算、海上保安厅预算的舆论和民意基础。不单止川普期待着安倍晋三增加购买美国武器来到缓和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一些生产武器装备的日本企业和防卫省、海上保安厅都计算着明年的相关预算可能会增加额外几多的金额。北韩的威胁还突出了安倍晋三有意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合理性。北韩越来越严峻的威胁之下，中美都对北韩或者是束手无策或者空喊对话，还可能促使到一些主张南韩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舆论提高声调， 并扩大回应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截止到1861年2月1日，南方先后已经有7个州退出联邦，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方邦联。南方这些州之所以决定退出联邦，是因为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方人相信林肯一定会支持修改宪法，全面取缔奴隶制度，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当选总统林肯离开家乡伊利诺伊，坐火车前往华盛顿走马上任。他沿途多次发表讲话，就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林肯听到消息说有暴民准备袭击他坐的列车，林肯被迫秘密走完剩下的旅程。就职典礼9日前，林肯抵达华盛顿，那个是一段繁忙的日子。林肯要跟很多人谈话，包括一些参加和平大会的代表。这次和平大会除了退出联邦的各州之外，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要求林肯支持蓄奴，不要因为奴隶问题而发动战争。林肯只是保证他会忠实执行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捍卫美国宪法。林肯等待宣誓就职期间，挑选了内阁成员。他希望共和党内部所有派系在内阁里面都有代表。林肯觉得这样做能够使共和党团结一致，帮助他度过日后的难关。林肯选择威廉·西沃德担任国务卿，选择萨蒙·塞斯担任财政部长，选择吉迪恩·韦尔斯坦任海军部长，选择布莱尔担任邮政总局局长。西沃德不喜欢其他三个人，表示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共事。林肯表示如果西沃德不愿意做国务卿，可以担任美国驻英大使。西沃德最后还是同意加入内阁。3月4日，总统就职，当选总统林肯和即将卸任的总统保坎南一起坐马车参加就职典礼。保坎南对林肯说，如果你就职的心情和我离任的心情一样那么愉快的话，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外面举行，宣誓前林肯发表就职演说。林肯的就职演说经过精心准备，他希望说明自己在奴隶和脱离联邦这两大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些是造成国家分裂走向内战的问题。林肯说，南方各州的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政府上任会使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凭证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刚刚相反，证据就摆在那里，我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面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看。林肯说，我在其中一次讲话中曾经讲过，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插手现存的蓄奴制度，我觉得根据法律我无权这样做，亦都不想这样做，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 林肯指出，自从72年前美国建国第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有15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成功走过风风雨雨。他说，我即将在目前的艰难条件下就任美国总统，以前退出联邦的威胁只是讲下，但是如今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他说，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各州之间形成的联盟是永恒的，联邦自身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联邦的历史比宪法重要久远，早在1774年就已经根据联邦条例出现，后来又根据1776年的独立宣言得到延续。林肯仲说，1778年的联邦条例使联邦进一步得到巩固，直到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联邦。我相信根据宪法和法律，联邦并未分裂，我要执行宪法给我的命令，确保联邦法律得到所有州的遵守，要做到这一点无需流血和暴力，除非有人将流血和暴力强加给联邦政府。林肯说，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要掌握、控制、占有一切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和领地，并收取赋税。但是除了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之外，政府不会入侵任何地方，或者是对任何人使用暴力。林肯仲重申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一些声明，解释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正确的，应该推广，另外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错误，不应该推广，这个是唯一的重大分歧。林肯承认，即使这个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还是会有人希望看到联邦解体。他说，他的话不是讲给那些人听，而是讲给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听。他说，从地缘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够分裂，不能够各自搬走，在中间修建一面无法逾越的墙壁。夫妻可以分离，可以互不往来，但是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必须彼此面对，无论是和睦还是敌对，都要继续来往下去。林肯反问，分裂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吗？陌生人谈判达成协议比朋友协商制定法律要容易吗？陌生人之间的协议的落实要比朋友间法律的落实更轻而易举吗？林肯说，各位同胞，等我们所有的人都冷静地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多用一些时间去充分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有重大的损失。林肯说，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同胞手里面，不在我的手里面。政府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能够成为敌人。我们之间爱的纽带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但是绝对不会切断。阿伯拉罕林肯随即将手放在圣经上，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领众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新总统。林肯刚刚走马上任，就要解决一场棘手的危机，决定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附近联邦政府所属的萨姆特堡。萨姆特堡被南方炮兵包围，南方炮舰守卫住港口，萨姆特城堡里面驻扎的联邦部队口粮越来越少，但是任何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行动都会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意味着内战的爆发。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呢日咧系四月一号愚人节，咁李华咧就到处去揾 Michael， 有事咧就要同佢商量嘅。咁今日咧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用语，分别咧就系 sketchy 同埋 sucker。
Michael， 我个同房小陈今日打电话去我做嘢嗰度，佢话警察去我屋企揾我，佢哋话我嘅签证有问题，我点算啊？我好惊啊
！What？ I don't believe her. That story sounds sketchy。
你话听起嚟咩话？你唔信小陈讲嘅说话
？That's right. I said her story is sketchy. Sketchy. That means it is suspicious and cannot be trusted.
Oh, sketchy 系可疑，唔可以信嘅。你点知小陈讲嘅话信唔过噶？
Well, for one thing, the police usually don't care about visas. They're too busy looking for serious criminals.
啊，系啊，警察捉贼都嚟唔切啦，佢哋先至唔理签证啊，移民局啲人先至理签证啊嘛。咁样讲起嚟，小陈嘅话的确系有啲可疑 ，sketchy.
Also, I don't think the police or immigration officers would go to your home. That just sounds very sketchy.
系啊 ，Michael。你真系掂噃！如果签证有问题，移民局一般会先俾我一封信，佢哋先至唔会去我屋企揾我啊！呢个真系越讲越有可疑啦。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s really sketchy, you should remember what day it is.
今日系咩日子话？哎呀，今日系四月一号愚人节啊！弊啦，我冇谂到小陈会同我开呢个玩笑。
Your roommate is pretty sketchy too, if you ask me.
等等。你都可以话一个人 sketchy， 你觉得小陈呢个人唔系几可信？冇错，佢啲说话的确系靠唔住嘅。上个星期喺聚会上边见到嗰个人，死跟住我唔放，系要送我翻屋企。我可唔可以话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es，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You have to be careful around sketchy people like that。
系啊，我要话俾小陈听，我冇上佢嘅当。我打个电话俾佢，可唔可以借你嘅手机用下
？Sure。Hey, 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roommate just now? You were talking so fast in Chinese, I couldn't understand.
我话俾佢听我好嬲啦，我唔想再同佢一齐住啦。我话俾佢听我要搬去同佢哥哥同居啊。哈，佢好似真系信我讲。
She believed that? Oh, she's a sucker.
佢系咩话？你话佢系 sketchy？
No, no. A sucker is someone who believes people who lie to them and can be easily tricked.
Sucker 呢个词啊，我喺学校时时听到，但系就唔系好清楚究竟佢系乜嘢意思。原来 sucker 系指好容易上当嘅人。如果咁讲，我一开始就信小陈嘅话，咁我唔系就系个 sucker？
Sure, everyone is a sucker one time or another.
咁又系噃，每个人都有时难免会做傻瓜嘅。我记得你在电脑上收到很多电子邮件的广告，说你可以在家做事赚很多钱，当时你还很信这些广告。 You were such a sucker.
Hey, my phone is ringing. Li Hua, it's for you. I think it's your roommate.
是小陈，等我跟他说。喂，是啊，我不理你说什么，我们相爱，我们要同居。什么话？说什么都没用，我唔想同呃我嘅人住埋一齐啊
！Your roommate is a real sucker. She still believes your story even after talking to her own brother.
系啊，佢打电话俾佢哥哥，但系仲系信我同佢哥哥同居。我仲系打个电话俾佢，话俾佢听我喺度开玩笑啦。如果唔系，佢将我啲嘢掟出窗外边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你话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sketchy。意思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讲的说话不可信，值得怀疑。而另一个用语就是 sucker， 就是指一个很轻信很容易上当的人。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咁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